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据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礼拜四通报，居住在南洛杉矶的一名非法移民谎称自己被联邦移民官员绑架，而面临联邦指控。联邦当局称，41岁的卡尔德隆伪造了自己的绑架事件，他的家人利用这个盗赞故事在社交媒体上向社区筹款。根据联邦检察官提交的诉讼，卡尔德隆家族的律师6月30日举行记者会，声称卡尔德隆5日前在洛杉矶市中心一家 Jack in the Box 餐厅停车场被绑架，一名神秘男子将他直接带到边境，逼他签署自愿离境文件。卡尔德隆拒绝后被送到一个不明地点的仓库囚禁，但是经联邦调查发现，当日的监控录像和通话记录显示，整个事件完全是捏造的。联邦检察官说，这个故事曾经被多家当地新闻媒体报道，引起社区恐慌。卡尔德隆目前被控共谋罪和对联邦官员作出虚假陈述罪。川普总统礼拜四表示，他已经要求美国司法部公开涉及已故金融家、性犯罪者爱伯斯坦案件所有相关的大陪审团证词。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写话，鉴于对杰弗瑞爱伯斯坦的荒谬关注，我已经请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在法院批准的前提下提供所有相关的大陪审团证词，这场民主党人制造的骗局应该立即结束。就在川普发文几分钟后，邦迪随即在 X 上发文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在明日向法院申请解封大陪审团笔录。美国司法部7月7日认定爱伯斯坦在联邦拘押期间确实是自杀身亡，而且并没有保留所谓的客户名单。这个礼拜二，众议院民主党人试图提出决议案，要求就公开与爱伯斯坦有关的文件进行表决，但未获通过。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他支持文件公开，但反对民主党的程序动议。礼拜四下午，美国东部上千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华盛顿，举行反中共迫害26周年大游行。1999年7月，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26年来，至少523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受到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在礼拜四华盛顿 DC 国家广场举行的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集会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陶志、代表委员会主席沙利文和委员会联席主席史密斯发表了演讲。他说，委员会专注于揭露共产党活摘器官的罪行，并在去年3月就此举行了听证会，而今年众议院再次通过了停止强迫器官摘取法案。史密斯众议员还将发起一封信，呼吁国务院利用正义奖励计划来追究中共活摘器官参与者的责任。陶志表示，他对国会和本届政府合作，帮助结束这一反人类罪行感到乐观。礼拜五，日本首相石破茂在首相官邸会见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针对美方已对日本产品加征 25% 关税的贸易争议，双方确认以互利为目标持续协商。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次会谈历时约30分钟，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亦都一同出席，气氛友好，双方加强深化经济与安全合作。石破茂要求赤泽与美方密切沟通，争取互利协议，并表示日本将加强防卫力量，确保区域和平。贝森特就回应说，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达成一项良好的协议。目前美方正审慎评估日本提出的扩大对美投资及入口美制品等提案，以期缩减美方贸易赤字。这次贝森特来访主要是为参加大阪关西世博会 没有安排正式部长级会谈，不过赤泽亮正近期将访问美国，以进一步推动相关谈判进展。礼拜五，美国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科顿致信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要求解释美元公司聘用中国工程师参与维护美军云端运算系统的具体情况。科顿在信中强调，中共的网络能力对美国构成极大威胁，美军必须严防供应链中的安全漏洞。他要求国防部提供所有聘用中国人员的承包商名单，并说明美国负责监督的数码护卫是否有足够的专业能力，能够察觉并阻止可疑行为。目前微软拒绝对科顿的信件置评，国防部亦还未有回应。这种争议的起因是美国调查媒体 ProPublica 在礼拜二的爆料，他们发现微软长年以来秘密聘用中国籍工程师参与美国国防部敏感计算机系统的维护工作，而监管措施就严重不足。调查指出，美国安排持有安全许可的本国人担任数码护卫，负责监督中国工程师的工作，但这些护卫多数缺乏技术专长，很多只是退役军人，薪资亦都只是比最低工资高一些。日前有消息指出，随着美国和欧盟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期限临近，川普总统加大了对欧盟的贸易谈判要求。英国金融时报礼拜五披露，川普正要求在与欧盟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中，对所有欧盟商品征收至少 15% 至 20% 的关税。此外，即使双方达成协议，川普政府亦正考虑将互惠关税率设定在 10% 以上。报道称，川普的强硬立场是为了测试欧盟在贸易谈判中的承受能力。之前的框架协议曾经提出维持大部分商品 10% 的基准关税，但川普认为如果欧盟希望达成协议，必须接受较高的关税要求。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指，川普对欧盟提出减少汽车关税的最新提议亦都无动于衷，他希望按原计划将该行业的关税保持在 25% 的水平。欧盟就对川普的强硬态度表示失望。欧盟贸易专员谢夫科维奇在华盛顿的会议中对欧盟大使表示，欧方并未从川普的立场中看到任何实质性让步。近日南韩全境持续降下暴雨，多地降水量刷新了当地的最高纪录，已经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两人失踪，超过5000人被紧急疏散。目前灾情仲喺持续扩大。南韩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已经喺礼拜四宣布，将应急响应警报升至最高等级严重，并启动第三级应变机制。政府将动员一切可利用资源应对强降雨，并提醒民众在暴雨天气下减少外出。根据礼拜五发布的消息，截至当日上午11点，中青南道瑞山市、唐津市和京畿道乌山市分别有两人、一人同一人因暴雨意外身亡。广州市有两人失踪，灾情亦导致499处公共设施同425处私人设施受灾，部分高速公路路段禁行，铁路部分区间运行中断，31条客轮航线停运，约70架次国际国内航班停飞。另外，南韩气象厅预测，礼拜五至礼拜六，中南部地区仍然将持续降下豪雨。局部累积雨量可能突破300毫米。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称，中共近日发布了首批2025年稀土开采和冶炼配额，但并未好似往事一样公开发布。这个再次表明，中共当局正是加强对稀土行业的管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产国。政府通常每年向国有企业发放两次配额，但今年的配额发放被推迟， 消息人士这个礼拜透露，中共政府上个月先至秘密发布了今年的第一批配额，企业还被告知不要透露配额数量，理由是出于安全原因。近期中共对稀土及供应控制日益严格，为报复美国提高关税，中方已经将多种稀土元素及相关的磁铁列入出口限制清单，此举切断了稀土供应，并迫使一些中国以外的汽车制造商部分停产。另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六月份稀土产品出口大幅增长，预示着磁铁供应可能回升。礼拜五公布的海关数据显示，所有稀土产品的出口量比五月份的五年低点增长了80%。美国国务院日前向全球驻外事领馆发布新指令，明确规定除非涉及明确且重大的美国外交政策利益，否则不得对外国选举发表评论。根据礼拜四发布的内部电文，国务院强调驻外机构应该避免发表任何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声明，所传达的信息必须符合川普总统一贯主张的尊重各国主权立场。电文指出，秉持本届政府对国家主权的重视立场，国务院今后只在涉及明确且重大的外交政策利益时，才会对外国选举发表公开评论。这份指令中提到，未来即使有必要对选举表态，亦应该保持简短致辞，重点放在祝贺当选者及重申与美方的共同利益上。驻外声明应避免对选举过程的公平性、合法性和相关国家的民主价值发表任何观点，这个表明美国政府针对威权国家的选举表达质疑和批评的做法，正逐渐被美国优先政策所取代。有消息称，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日前已经获得许可，将通过医疗补助计划 Medicaid 中受益人的个人资料来追踪非法移民。据美联社礼拜四报道，联邦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与国土安全部礼拜一签署协议，允许 ICE 官员获得全国7900万医疗补助受益人个人资料的访问权限。这些资讯将帮助 ICE 官员在全国各地找到相关人员的位置。报道称，该协议尚未公开宣布。根据协议， ICE 官员在截至9月9日的工作日时间内可以访问资料库，但不被允许下载数据。该资料库将向 ICE 官员披露医疗补助受益人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种族信息以及社会安全号码。美联社曾经在6月中旬报道称，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金艾迪的两名高级顾问下令，要求共享医疗补助计划的数据集。当时这个主要作为节省成本的措施，用于调查非美国公民是否不当获得医疗补助福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